接下来我很快的重复昨天的几个大点。昨天我们讲了五大点，第一是谈到 Ecclesia 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我们谈到聚集的观念，我们谈到会中的观念，我们谈到普世教会以及地方教会的观念。第二，我们昨天谈到教会的产生，我们提到天国先于教会的观念，天国在心中是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在我们心中掌权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怎么样开始，然后人数怎么样扩张，教会怎么样开始扩大，在地域上怎么样开始扩展。第三，我们提到在烽火中的教会，在烽火中的教会我们看见信徒们受到各样的逼迫，看到他们的信心以及从神的话语中间他们如何得到在逼迫中间各样的安慰。第四点，我们昨天看见国家教会，当君士坦丁在311年建立国家教会以后，在整个中世纪接下来基督教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在国家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教会的组织怎么样开始发展，看见基督教的教义怎么样开始受到重视，有很多副教学者，有很多在神学里面开始精研的人着重在教义方面的探讨。我们也看见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权力怎么样开始斗争。然后第五大点，昨天我们看见中世纪从500年一直到1500年左右，教皇以及国王之间的征战的起伏，在那里争夺教皇的权力中心的一些起伏的关系，看见修道院主义的兴起，看见东西教会罗马教会以及东希腊正教怎么样分裂，看见十字军的东征。然后我们谈到改革的呼声，这是大略昨天我们谈到了几个要点。接下来第六点，我们要开始今天要集中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兴起。在1483年11月10号，马丁路德生在德国埃斯里本，从一些有关他对于他生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他一些个人方面的特性。他是一个非常害怕父亲的人，从小对父亲有一种畏惧感，他对父亲的畏惧感间接的影响到他对上帝的观念。他觉得上帝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是很可怕的，觉得好像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就好像他跟上帝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心中的恐惧。他的父亲很盼望他做一个律师，后来他也决定去做律师，所以就在1501年到 Eber 去念大学。他主修拉丁文，主修逻辑，主修这个哲学，就往着这个律师的途径在那里走过去。到了1505年，当他21岁的时候，他继续念研究所。就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决定了放弃做律师的一个观念。好像今天这个世代做医生的或者做律师的这种能够在当时跟今天没有两样，这样的人才总是感觉以后可以有很好的生活，能够娶一个很漂亮的富家女子，然后整个人生观会有很大的改变。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有一种很大的转变，他要去做修道士。当35年以后，就是他56岁，他回忆当时的发生的情形，他自己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中他发现有一个晚上有暴风雨，那个暴风雨的晚上他非常的害怕，他被当晚的暴风雨的闪电吓住了，所以在害怕中间他就突然照着罗马教会的规定，他就想到一位圣徒叫圣安妮，他就想到说圣安妮可以帮助他，可以救他，所以他就向他发誓说，如果你可以救我，我就愿意来做一件事情，那么去做一个修道士。在当时候的观念，修道士可以帮助一个人修身养性，用克己的功夫帮助一个人，用这样的功夫来做得救的一个责任。所以在我们今天想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候的背景，在中世纪的时代，救恩是要靠我们的能力得来的，救恩是要靠我们的善行得来的。马丁路德非常害怕当他死后受到上帝的审判，唯一能够驱使他能够离开上帝审判的一个方式，就是好好的做一位敬虔的修道士，这样可以讨人的喜欢，更讨上帝的喜欢。这是当时候的情形，所以他就跑去 参加这个 Augustinian 的一个差会，做他们的修道士。那么去参加修道院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候所有的当时的人，特别是僧侣阶级，特别是这些道士们，他们觉得如果过得很舒适的生活，有一个优越的家庭，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工作，如果或者是没有妻子和孩子的牵累，可以让他们更全心的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这是最好的一项侍奉，最好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样的观念也影响马丁路德开始走上这样的路。他们觉得自我的牺牲可以得到上帝更大的喜悦，他们觉得靠着我自己把这样完全的奉献给上帝，上帝是特别的喜欢，所以他就走上这样的途径。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也只有走上这样的道路，当以后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他能够逃脱那样的审判，得到完全的救恩。这是中世纪很强烈的一种思想上的观念。到了1509年，谈到这个我也想得很奇怪，这当时候他们要靠自得到救恩，是要这样修身养性，是要到一个地方然后做很多的善行，然后才能得到救恩，是那么样的不容易。可是很多人却能够有这样的心愿。那反过来，当马丁路德以后到今天，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简单，你只要相信了接受了，恩典就白白的留给我们。可是我们却很多人却步，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地方。1509年，他26岁，差会修会就派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叫 Wittenberg 大学里面去教哲学。那么他是属于这个 Augustinian Monastery 这个支派里面，那么就派他去那里教书。然后不到一年，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Eber， 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修会里面有一些问题产生了，那需要解决，需要一些争执的东西需要去探讨，所以在1510年，他就代表他们的修会被差派到罗马去讨论差会本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对任何在罗马或者在当时的修道士们，这些僧侣们，有一个最荣耀、最大的事情，就是如果能够被差派到罗马去，那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好像我们中西部啊这个聚会，如果有同工要被派到这个中西部参加联合会议，这是很光荣的事情。那当时候马丁路德就有这样的感觉，被差会要派到罗马，这是何等的光荣，是一个当时整个宗教政治最神圣的中心，所以他带着满怀的希望是徒步旅行越过阿尔卑斯山。当他过了阿尔卑斯山，看见罗马城的时候，他一个人马上就跪下来，他心里非常的欢呼，非常的喜乐，就把手高举起来在那里说哈利路亚，感谢神，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怀着那样的心情来到罗马。但是当他到了罗马以后，他大失所望。以后到罗马，他自己检讨，自己看见几件事情：祭司们奢侈的生活，祭司们浪费的生活，祭司们那种彼此的猜忌，看见祭司们在做弥撒工作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他就感觉当马丁路德也在那里做弥撒的侍奉的时候，他们就取笑他何必那么样的认真，很快的就可以过去了。那么也有很多祭司觉得，如果宣守他们所曾经发过的誓言，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你所说的话你可以不必持守，这些种种看在马丁路德的眼中，看在他的听在他的耳朵跟心里面，觉得很不是味道。在罗马的那段时间，有几件事情在路德的心中产生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周围有很多的教堂，那么他就当然的一个一个就要去朝圣，一个一个教堂去参观去看。那么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照着罗马教的习惯，要去用死去圣徒的这些遗物来祷告。那么这些遗物有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是羽一个羽毛，大羽毛，听说是这个大羽毛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他们说这个羽毛是这个天使长加百列掉下来的，那这个可以很有用。另外他们有一个木片，这个木片他们说这个是挪亚方舟，当时候挪亚方舟所遗留下来的一块木片。那有一碗这个烟筒的灰，这个灰呢放在一个碗里面，他们说这个是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当那个时候被火烧的时候所烧掉的所遗留下来的灰烬。还有妇女的腰带，他们说这个腰带是玛利亚曾经所佩戴过的腰带。那还有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放了大概有数万粒的牙齿， 他们说这个牙齿是历世历代以来众圣徒的这个牙齿可以治病。那这些东西放在这些教会的里面，要圣徒们拿来用这些东西来死去的圣徒的遗物来祷告，可以产生功效，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有很多的功能。那这是一件事情在他的脑海里面有很深刻的影响，很深刻。那即使没有人可以相信这些是真的，但是马丁路德自己回忆说，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灵，我就这样接受，我接纳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信。然后在彼得圣彼得教堂的附近也有一个大教堂，就叫这个 Lateran Basilica， 这个是拉特兰大教堂。那么在这个教堂的附近有一个比拉多的阶梯，是一个非常高的阶梯。那么这个阶梯呢叫就是比拉多阶梯，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功效，所有来朝拜的人圣徒们如果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用你的膝盖用你的手这样跪着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这样爬上去。那么有什么功效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照着他们的规矩是说，如果你在每一个阶梯你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用这样的祷告祷文，每一次的祷告可以减少你以后死后在地狱下地狱在那里接受炼狱的时间，可以减少多少多少天或者多少年，有这样的观念。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当马丁路德一面的跪在这个阶梯上一步一步在往上爬的时候，心中开始有一个意念在他心中产生，他开始迷惑，他问他自己一个问题，上帝真的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得到人的救恩吗？我们人要真的要这样来赚取自己的救恩吗？真的救恩是要我们努力来赚到的吗？这样的问题在他深深的印在他的心里面。也是因为这样的迷惑，也是因为这样的思考，在往后在他的发现上给马丁路德一个重大的发现。在同一年他回到差会派他去的这个 effort， 很快的他又从罗马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差会的时候，很快的他又被派到 Wittenberg， 就是原来刚刚我们提到的在那里教哲学的那个地方。在1512年他在那个地方得到神学博士学位，那么并且接续他自己的老师 Stolpe 在 Wittenberg 大学担任神学的教授，那时候他才28岁。在那一年他自己立下了誓愿，很郑重地向上帝宣告要一生一世传讲圣经，并且用他一生一世用圣经来帮助人们，让他们认识圣经。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也是一个伟大的献身。在开始教导的生活，他跟学生们非常的亲密，他自己有几本圣经，那么当时的圣经是不准用的，只有祭司阶级这些神职人员可以有圣经可读，但是在学校里面不能没有圣经，所以他自己预备圣经就分给他的学生们。那么在圣经的中间有一些空白的地方，他们就可以照着马丁路德的教导在旁边做眉批。这是一件在当时，今天我们都有笔记很简单可以做，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那在开始教学的时候，他从诗篇开始，然后教罗马书，就来到罗马书的时刻他有一个问题自己通不过了，特别是在罗马书第1章17节，这里经文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上帝的义在马丁路德的一生中间，这是他最憎恨的一个名词，上帝的义。从小他是活在一种害怕憎恨恐惧，对上帝有一种害怕的观念，神的义对他来讲是这种审判，这种公义的审判，所以他常常心里面觉得非常罪恶感，觉得自己是不够的完全，上帝要把他定罪，上帝要把他审判。那这样的观念对他来讲是非常深刻的。现在自己是一个神学的教授，在教导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没办法明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继续的思索， 一次念，两次念，再念，当他越念的时候，他就心里感觉不对，这样的观念以前所讲的是不对的，所以在刹那之间他突然领悟过来，他不但看见上帝公义审判的一面，他也看见上帝那一个完全的慈爱的一面，在公义里面看见上帝的慈爱。所以他在突然之间明白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因信称义的意思，他是指着不止我们基督徒需要靠行善，需要靠我们的能力，需要靠我们的工作来得到救恩，而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信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神给的信心，很单纯的接纳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上帝把我们啊，上帝就能够得，就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救赎。这样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很简单的信仰的朋友，在1500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很简单嘛，加拉太书就是这样写的，对不对？罗马书是这样写的，使徒时代，使徒信经不是也是这样写的吗？可是却要经过1000年，经过500年到1000年的中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期，经过1000年再把它一次再把它挖出来，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也是马丁路德在他的一生中间第一次真正掌握到基督教的福音是什么，他也第一次真正掌握到以前的那些害怕畏惧是不必要的，在一刹那之间，在他的教学生涯之间，他这个人心中完全被开阔了，好像是一把非常严厉的钥匙，非常深刻的钥匙，在他的心中帮他开启了一个天窗，让他看见这个伟大的真理。当他心中得到自由以后，马丁路德才有办法重新用一个健康的态度来重新批判，来看天主教会在当时所产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也是在这个时刻，他才能够比较理性的客观的用神学圣经的根基来看罗马教会的一些措施。那当时候我们很清楚的，为众人批判最多的也是最有毛病的，就是所谓赎罪券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赎罪券在当时的环境跟忏悔跟告解，或者他们说告解有关系。那教会当时认为耶稣把这个，昨天我们提到把这个捆绑以及释放的权柄是给了彼得，然后彼得又把这个权柄传给使徒，然后这些使徒又传给教会的主教啊，给神父们。那么只有这些神职人员他们有捆绑有释放的权利，所以忏悔或者告解啊，赦罪的观念是建立在这个透过祭司透过神父的观念来得到赦免的观念。所以在他们的赦免的层次中间有四个步骤，一个是 contrition， 就是需要我们信徒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到一位神父的面前，真的心里面承认我的错，心里面知道我很难过，我愿意忏悔。然后呢，第二个是 confession， 透过一位神父透过一位祭司向他面前，在他面前告诉说你错了。第三叫做 absolution， 就是祭司可以宣告你的罪得赦免。那么这三个步骤还不够，其中里面有一个情形就是 satisfaction， 就是既然你心里面知道难过了，你也告诉一个神父了，神父也宣告你无罪了，可是你要有表达，那个表达的方式就是有时候如果是你犯的罪是很小，就给你一点处罚，好，做一个祷告，或者说给你一点处罚啊，向上帝表示你是真心的，你愿意啊，你是很难过的啊，或者是啊，处罚可以是好一天你可以不吃鸡蛋，或者是不吃牛奶，不吃牛油，或者是处罚的方式可以给一些钱给一些穷人。可是如果是大事情，你犯了谋杀罪等等，那怎么办呢？那么在14世纪就开始实行一种叫做公众式的公然的忏悔，这种忏悔就是教会明明规定，如果你犯了这种大罪，那么就在教堂的门口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让你们这些人去站在那里的啊，所以每次的聚会你都要到，你就要站在前面，你要穿着比较粗麻的衣服就站在门口，让人家指着哦，这个人就是做了某某事情，做了什么事情。那这样的做法非常残忍，所以慢慢的就改革，开始用赎罪券来代替。如果你们要免去这种天天每次聚会站在门口的经历，你可以用钱 来买，买赎罪券，你就可以不必有这样的做法。那么这是最开始的赎罪券的由来。那么赎罪券是要经过教皇或者是大主教亲自签名才有效，因为这些人是有释放的权柄的人。在1517年，抱歉，我还有一点关于赎罪券跟忏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赎罪券跟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炼狱 Purgatory 有关系。这也是在14世纪到15世纪中间因为赎罪券的观念就变得更为复杂而产生的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实践。它不止赎罪券可以为我自己的罪来用钱买，还可以为我的妻子、我的父亲、我的祖宗已死去的人都通通有效。教会教导说，即使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已经在教会的奉献或者已经买赎罪券买很多了，也付了很多钱了，但是呢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要进入天堂还有一段距离，那么这段距离仍然有审判存在，但是你仍然可以补足这些审判所需要的那些价格。使人要受炼狱，有的是几百天，或者是有的是几年，那一直要到在这个境界里面被火纯炼，炼到一个完全的时候，你才可以上天堂。当然对活着的人来讲，对你我今天根本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当时，如果年纪越大，到了一个时候害怕死亡，害怕下地狱，盼望进天堂的人，这个非常有效。没有人想我想下地狱然后在那里受很多的苦也没有人很盼望说我自己的亲人以后下地狱去，总是说好吧，这是我的妻子、我的父母亲，给他们多付点钱好了。那这样的实践在当时是非常的风行。这个赎罪券的贩卖也跟当时候在12、11世纪呢，这个十字军跟回教的战争有一些关联，因为回教的人讲说这是一个他们很重大的教义，就是回教徒如果你当军人、你当战士你战死了你马上上天堂，可是这个天主教、这个罗马教，你们的教导不一样，你们说你们如果战死了还要有一段距离，要经过炼狱才上天堂，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赚了不少钱。那这样的观念当来到这个神学的解释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样来解释这个观念呢？所以罗马教的神学家就解释说在天上有一个宝库，这个宝库是一个银行是专门来储存在地上的圣徒们过去种种的所有的奉献、他们的善行、他们的义工等等，都把它储存在那里。那么有谁可以来动摇这个天上的宝库呢？教皇有能力，因为他是这个掌握权柄的，他可以释放的，所以什么人有需要，这个教皇可以好，我这里就拿一些施恩典就放给你。所以在地上所做的这些功德所有的事情，在天上的这个宝库，教皇有钥匙可以把它打开，然后把它放下来给那一些人。如果你买了赎罪券1000块，好，我从那里拿一点，就施恩给你一点。那这是在他们神学的解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教皇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自由的支取分配给罪人或那些买了赎罪券的人，给他们该得的一些报酬。那么在到了最大的时候是1513年，刚好是罗马教廷的 Jubilee 这个大赦年，所以大赦年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换卖更大宗的赎罪券。那么教皇里奥6世在1513年就宣告，为了要重建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你们可以奉献来盖礼拜堂，这个是积很大的很大的功德，所以你们应该做，所以就开始募款。但是所有募的款项1/2是归给教皇以及教会圣彼得教堂教会的建造，1/2是给当时的一个大主教 Archbishop Albert 因为他欠这个教皇呢只有十次很多的钱。为什么？当时候他教皇有权力很大，在他24岁的时候，他就封派他做3个地方的大主教。那你知道，在当时候的大主教，他的政治的权力，他的这个金钱是有多大的控制和掌握权力？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贩卖一样。好，我找你来做什么事情，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好，现在你欠我钱，我叫你去贩卖赎罪券，然后你赚了钱，把钱再还给我，这是一个对等的原理。1517年，到了这样的情况，马丁路德决定起来反抗这个错误。所以10月31号，1517年10月31号，很重大的日子，他就写了我们很清楚的95条，就交给刚才说的这个主教 Albert。 当时不但给他这一份，也在 Wittenberg 教堂的门口贴了一张告示，95条。那这是当时候在神学界一个很精彩的做法，好像是台湾的台湾大学民主墙，或者是同样的做法。如果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什么样的人觉得有些事情不满要讨论， OK， 就自己写一些告状写上来，如果有人愿意来讨论，我们来讨论。所以马丁路德当时的心情是说 Let's talk， 让我们谈一谈，让我们来讨论讨论吧。但是教廷吃不消，没有办法能够接纳。那在这个95条里面的重点，我把它归纳有3个。第一是只有上帝，不是教皇，也不是祭司，可以赦罪。第二是上帝的赦免是白白的给那一些为罪忧伤难过的人。第三，上帝的赦免绝对不可能用金钱买来。所以你可以看见整个95条的中心点就是为了赎罪券这个大事情，是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不是透过金钱买的，是上帝完全给我们的，也不是透过教皇和祭司的赦免而得到的。1518年，当95条贴出去以后，冲突一些纷争就开始了。那么马丁路德经过3次的教皇透过3个不同的地方来告诉他要来与他讨论，盼望他能够收回，盼望他能够改变他的心意。那么一个是 Heidelberg， 一个是Augsburg， 一个是Leipzig， 经过3个地方的不同的，但是马丁路德完全继续支持持守他原有的观念。他在当时候，如果你不能接受教廷的劝告是可以被烧死的。同时他不肯放弃他的错误的思想，放弃他自己的思想。但虽然他们要他觉得这是错误的，他没有办法。那其中也有一次，这个在 Leipzig 的时候，教会中的官员问他说，有关这个江化，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改革，另外一个改革者，那么谈到他的问题，马丁路德甚至说，你们定他有罪是错误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刻，马丁路德好像只是在为这个赎罪券的事情在提出讨论，可是事实上在隐约之间，我们已经看见他已经是在立起一个旗子，跟整个当时候的教会，天主教会的措施，整个信仰的系统在那里做抗辩。他已经是好像是挑战到教皇以及教会本身的制度跟权柄的问题。1520年，他发表3篇到今天仍然是在非常 leading position 的3篇论文。第一篇叫做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那么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他提到几个重点。在开头的第一句话，他说安静的时刻已经过了，该说话的时刻已经来临。所以他就列了3个大点。第一，就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主教、僧侣、祭司并没有比一般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权柄，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并没有更高的属灵地位。第二，教皇没有权柄决定圣经的意义，这整个权力应该是教会的全体 圣经的解释应该是教会的全体来共同承认。第三，祭司可以结婚，那时候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所有的神职人员是要单身。我们知道后来马丁路德在以后他娶了一个妻子，过着非常好的家庭生活，常常带着妻子带着他的小孩，他很喜欢音乐，然后家庭组织合唱团，非常的恩爱，那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第二个论文是 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这里是论到天主教会所提到的持守的七种圣仪，一个是洗礼、圣餐、悔改礼、坚信礼、案例礼、婚礼、为死者抹油。那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在耶稣基督在圣经中间所为我们留下的两个基本的圣礼只有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一直持守的洗礼，还有圣餐，那么其他的不是主的命令。第三篇是 Concerning Christian Liberty，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文献，就提到这个 Sola Fide， 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那刚才我们已经也稍微提过，因信称义在罗马一章十七节是他所最难过的，后来却变为他所喜爱的经文，一人的因信得生。在使徒会议里面，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也提到这个问题，人的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也提到，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二十四节也提到一个观念，人不能因为行律法而称义，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而称义。所以同样的，到了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他也是接触这样的信念，称义与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和行为，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因信耶稣基督是何等重要，在当时第三篇的这篇论文里面揭示出来。那如果整个把马丁路德的思想我们做一个归结，可以说有四点是今天我们仍然继续持守的。第一个就是唯独信心 Sola Fide， 唯独信心。第二个是唯独恩典。第三个是唯独圣经，尊重圣经的权柄，好好的读圣经。第四是人人都可以为祭司。所以这四点在中古世纪时代，在当时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今天我们很清楚，然后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是马丁路德在1520年代最伟大的事件，帮助教会一直到今天的伟大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起侍奉不同的恩赐。1520年也是他发表这三篇文章三篇宣告的同时，当时的教皇就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上面句子这样写的，说哦主啊，起来吧，一只狂妄的狐狸已经起来破坏你的葡萄园。这个勒令里面限定马丁路德在60天的时间放弃他所持的错误信仰，否则他要被宣告为罗马的异教徒，要从教会中间被剔除除籍。马丁路德的 response 很简单， I will do what I believe to be right， 我会照着我所信的是对的去做。然后在一天他就把这个皇帝寄来的这个谕令把它撕毁放火烧了。1521年四月，一个新的皇帝立位，叫查理五世 Charles V。当时在国会叫做 The Diet of Worms 要举行一个很重大的会议。昨天我们提过，这是最后在国王面前马丁路德的审判。国王就邀请他来，然后有一群人都围在旁边，也容许一些当时候的圣经学者、一些百姓在旁边周围来观看。那么他们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写的这些书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拿回你在书上所说的一切。然后他把这个书一本一本的念完，说是的，这些都是我写的，这些都是我写的。官员告诉他说，给他国王，他说给他一点时间去考虑第二个问题，但是官员不愿意。国王说好，给他一天的时间。就在那天晚上，马丁路德就坐在他自己的座位上思考一天，然后用一张纸，那么这张纸今天还保留着，他的原稿还在。 在第二天，就是4月18号下午4点钟，马丁路德按照时间就去会见国王，但是那个客厅因为已经挤满了很多人，挤不下，所以他们又另外换到一个更大的厅里面去。可是时间也越来越晚，天色很黑，所以整个走廊、整个所有的房间、人在的地方都点上油灯，非常的辉煌，在那种气氛非常的紧迫惊人的，又是火光熊熊的晚上，来到这个最伟大的历史的时刻。他们继续问他同一个问题，他就解释说，我写的书有两种，第一种书是有关解经的东西，那么这些是没有议论的，第二种是有关我反对教皇的一些措施的问题，那么他说这些也是没有错。那么他继续为这本这类的书辩论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官员就从中间插进来说，我坚持你现在就给出你的答案，你是否愿意或者不愿意撤回你的书以及承认他们的受辱。马丁路德第一次用拉丁文，第二次用德文来回答他们，他说除非圣经或者是简单的理由能够叫我信服，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撤回，我不能违反我的良心，违反我的良心是不安全的也不正确。最后他说，神啊，助我，阿门。然后就有一位卫士跟他很亲的人围着他马上就走出去，如果不这样做他有生命危险。以后的几年他就开始在各地逃难。这是马丁路德的改革，把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也是最黑暗的，也是在神学思想没有突破只有被拘锁的一个问题把它解释开。当这个消息开始传递出去以后，各地风起云涌。在瑞士1520年开始Zwingli 是运理，在瑞士开始改革，在法国有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在英国有 Tyndale 丁戴尔，在苏格兰有 John Knox， 这些也许是我们熟的不熟的人，这些人在各地开始做这种宗教的神学上面中古世纪被捆绑多年的一些宗教的改革。不但在这些国家除了在意大利跟西班牙，还有爱尔兰的南边还是天主教会还是罗马教之外，整个欧洲像荷兰、像爱尔兰的北边、像瑞典、像挪威、像丹麦都陆续的成为基督教的国家。这可以说整个欧洲在几天之间，在几年之间风起云涌的成为基督教的一个重镇。然后无论是 Zwingli， 无论是这个 Martin Luther， 无论是这个 John Calvin， 这个 John Knox Tyndale 等等，他们所接触的，他们所发表的，在圣经上从个人的观点去读经的时候所发现的真理亮光开始帮助他们，然后也继续传下来。当欧洲整个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世界的时候，移民潮开始从欧洲来到美洲，那美国原则上是欧洲的这些移民来开始建立，那今天我们在北美所看见的教派都是欧洲各地来到这里开始生根。在改革之后的教会的情况是哪些呢？我提出四点。第一个是在音乐方面的改革，以前只有祭司还有修道士他们可以唱诗，而且是清唱很单调，那么改革之后全体信徒可以像我们今天可以站起来唱诗歌，在那时候站起来唱诗歌不行的。那这种改革也带给以后整个诗歌的复兴赞美诗各样的诗集陆续的出版，那么欧洲人慢慢的学着变成非常喜欢唱诗歌，欧洲是一个诗歌的一个世界，我们很喜欢。那这是一种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大的剧烈的影响，不但是男生，连这个小孩子，连妈妈，连妇孺们都会唱，都喜欢唱。第二个大的改革是圣经方面的改革，以前圣经是祭司的专有物，可是以后当然在改革的初期他们还是很秘密的暗暗的读圣经，慢慢的自己很秘密的查圣经，但是越后来越往后，那么查经班或者弟兄姐妹们就更多的查经，更公开的查经，然后就更明白圣经。第三方面的改变是讲道的改变， 以前神父是用人们所不明白的拉丁文讲，以后讲到的时候是用人民所能够明白的他们的普通话来讲，所以听到的人能够明白也得到利益。第四是节期方面的改变，在以前罗马教用很多的节期，设立很多节期的方法来吸引人来奉献啊，各样的圣徒有他们的圣徒的生日，这个生日那个生日，好像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说，这个正月十五是什么关公，二月十五是什么菩萨，三月十五